弟兄姐妹平安，3月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Order Restored， 次序被恢复啊，讲到的是啊那个被扰乱的次序，现在呢是被恢复的次序。引用的是箴言书3:17-18和本圣经翻译成，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那简明版圣经箴言书3:17-18是翻译成，智慧将使你的生命欢欣，将一路给你安全的引领。智慧对抓住他的人来说是一棵生命树，抓紧智慧的人将会有福。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 Order Restored 次序的恢复这里面就讲到说，智慧呢被描述为是一棵生命树，像今天讲的3:18，还有11:30，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又像13:12，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还有15:4也是这么说的，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生命树呢在伊甸园里面有提到，但是呢在启示录22:2那里啊，生命树位于重新获得这个天堂的这个更新的创造的中心点啊。所以呢启示录22:2也提到了生命树，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创世纪3:14-19那里啊，神事先就说了，就预言创造次序被扰乱，就是在罪之下工作和生命将会充满痛苦和枉然，徒然无功。圣徒保罗在罗马书8:19-22就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这个破坏被扰乱的创造，只有当基督再回来荣耀他自己的人和使他自己的人一切都完全的时候，那个破坏、那个被败坏、被挫败的创造最后将会被导正。第二段，直到那时候呢之前呢今天的这个箴言书所引用的箴言3:17-18呢，应许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和智慧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预先品尝生命树的滋味什么叫预先品尝生命树的滋味？就是在末日最后一天那个被恢复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丰满，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神的话、神的智慧来行事为人，我们可以预先尝到的。而我们可以就近生命树，是因为耶稣被挂在死亡树的上面，像加太书3:13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呢就像是英国威尔斯的诗人他是1593生，后来他1633死了，他就差不多活了50岁George Herbert 写了一首诗，在那首诗里面他是这么说的，说耶稣说，然后就引用了这个，那当然这是 George Herbert 他写的诗说人类偷了果子， Man stole the fruit， 偷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呢必须爬上那树， But I must climb the tree。然后呢接下去他就说 The tree of life to all， 生命树是给所有的人， But only me， 除了我之外所以 当你在思考这首George Herbert 讲的，那等于意思就是说，人类偷吃了生命的果子啊，但是呢，人类都想要有生命，但是我爬上了死亡之树，是我在死亡之树挂在木头上为大家而死，然后呢，人类呢，因此就尝到了生命树的果子，但是除了我之外，因为我尝到的是死亡的味道，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 Do you ever lift up your eyes enough? 你是不是有举目把你的眼睛抬起来看，看得够远，远到 to see the far horizon， 看到够远的那个地平线，很远很远的那个，就是指未来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耶稣以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代价为你所努力争取到的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未来的生命呢？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说，主，我们第一个先祖的悖逆使得我们呢都隶属subject to death， 都隶属在死亡之下，我承认每天呢在我自己的罪中，我就证实了那个可怕的选择，就是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的选择，我在每一天我自己的罪当中，我其实就证实了这个可怕的选择，你为我尝了死味，以至于我能够有这一个生命树，我赞美你，阿们。其实昨天呢谈到我们要去观察到神的这个创造这个次序呢那你在日光之下你会观察到这个次序是被扰乱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呢你虽然知道你要选择美德胜过财富，但有时候真的是在财富诱惑之下，你毕竟还是选择了财富。这就是我们被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我们被扰乱了，但是你可以不必然如此，因为今天也讲到什么，这个被扰乱的次序现在被恢复了，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死亡树上面，好让我们有生命树所以呢，你去看，你去听提摩太凯勒的讲道，或者是他写的，他常常会有两边对比的来告诉你说，因为人类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结果耶稣爬上死亡树，因为人类他有了生命树，但是呢，却这个生命树给了所有人类，但却没有给了耶稣，意思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因为耶稣没有罪，但我们是有罪的，因为他替我们死，但应该死的是我们，因为他死了，他就把他的义算给我们，但我们不是义的，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被算为，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因为他的贫穷他把自己倒空了，所以我们变得富有，但原先耶稣是富有的，是丰富的，是在属天的，我们是属地的，是穷乏的，但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变成富有，所以当你这样对比看的时候呢，你就了解到今天提摩太凯勒试图在告诉我们说，你的眼睛要看得够远，看到那个未来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耶稣以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代价，但你一点都没有付什么代价，他为你努力争取到的，但你是白白的享受，他给你争取到这个生命，你的眼睛看得够远吗？那为什么你眼睛要看得够远？因为今天这个创造次序虽然被扰乱，被挫败被破坏，终极最后完全百分百的导正是当基督再回来，然后他为了我们是属他的，所有我们这些属他的，他会再回来，而且他会回来使我们将来得荣耀，甚至他会使我们得完全，那是终极的应验，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可是现在已经开始了，你可以品尝天恩的滋味，所以你一定要思考，我们被罪扰乱之后，你说你信耶稣了，你跟先前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就用最简单的吧，因为最近我常常在看一些YouTube 上面的那些，因为最近这种局势啊，这种政论节目，我就在看，有时候看他们讲的实在是你会气得跳脚，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个政党的人啊，这个民进党他们这些委员讲的话，根本 他又讲了一两分的事实，但是他马上就把他对立成为政治，你知道吗？什么都政治，然后就怪国民党无能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怪什么对方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啊，我最近在看有一个节目，他甚至要求我们到白宫去联署啊，希望在等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大概还剩几天吧，去联署。然后呢，他要在一个月三十天内，等你听见这个录音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你应该采取行动了啊啊，然后就去联署。如果你要联署的话，你可以发邮件来，我们告诉你怎么联署啊啊，就是签名给邮箱，给你真实的名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邮箱认证，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蔡英文总统他根本没有拿博士。那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因为揭发了这个弊案，结果他就被蔡总统追啊，甚至节目被拿掉，甚至被什么什么，反正那我这样看的时候呢，我其实不站在哪一边，我就就事论事。我一想，哇，你那个博士首先要成为资格考过了，你要先提一个 proposal 叫博士论文的提案提过了，然后老师们看完了，你要去参加口试，那叫做博士资格考啊。如果你资格考口试过了，你才能够根据老师们所同意你的那个提案来写你的博士论文。你的博士论文写完了，写一张去老师改，写一张去老师改，最后这样来来回回，至少快则一年啊，慢则两三年、五年、十年都有的。然后呢，学校就要给你 schedule， 给你定一个日子，叫做 comprehensive， 那叫做博士论文答辩，这个不叫资格考，叫答辩。然后答辩，如果你过了两个或三个教授，看每个老师、每个学校都不一样，你才会从所谓博士资格考口试那个论文提案过了，成为博士班候选人、博士候选人 candidate。到了博士论文的答辩通过了，口试通过了，你才会被正式称为 Doctor 博士。然后结果呢，当然蔡英文他不是嘛，所以呢这个管什么我没有记得他的名字，他就因为揭发了这个就一直被封杀。然后我在听他们讲的时候呢，挺有意思的，我就发现当很多人都不，就是说你没有读博士，你不知道怎么写博士论文，最起码你看了他很多东西，他的错误百出，他的日期不对，口试日期哪有人放礼拜天啊？还有那个他的论文的页数、版本、博士学位，他讲的你就可以知道他说谎。然后我看着那个节目一直播放蔡英文总统讲的那些东西的时候节目里面不称他总统，因为他犯这个罪是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所以叫蔡同学那个是 YouTube 上政经学院，政治的政，经济的经，揭发出来的。当我看到那个蔡同学不断的在撒谎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感到很诧异，怎么有可能人们如此的说谎还不脸红还不怕你就不信耶稣吧？你不经末日的审判，你不认为那有末日的审判，你不认为你会经过那末日审判，最起码偷吃三寸有神明，你咋就不怕呢？然后我就发现还有一群人拥戴他，哇，你就会发现这个意识形态。那你说好，我们不要谈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谈回来，夫妻两人之间吵架其实也有意识形态的，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有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我中心，每个人都会靠自己，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然后去争取自己要的那个权益那个 benefit， 那个好处。你就会发现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直被自己所积极防卫的谎言所掌控，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那个蔡同学还有在辅导的时候，这些当事人他们真的被自己的防卫的谎言，你知道吗？你起先被欺哄是因为你有一些目的好处，然后呢你就积极去防卫它，防卫到最后呢，你已经被掌控到你没有能力去区分那个不对，那个是假的。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次序被恢复必须要有耶稣基督来， 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让我们不用去付死亡的代价，所以你可以吃生命树，而且他让你今天活着可以品尝生命树的那个滋味，就是将来神给我们那个生命的丰满，那种完全，那种合神心意，那种高尚，那种真善美的生命。但是呢，今天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才有可能预尝生命树的滋味。那些没有信的人，如果他们在今生什么多子多孙啊，那个是普遍恩典，在生命树里面这个是特殊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给我们的，就是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不是只是多子多孙啊，什么子孙满堂，什么功成名禄啊，不是这些而已啊。很多人就以为说，我要过的美好的生命就是日光之下有的这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不不不，你生命的品质，你生命的品德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从你这种被谎言所辖制我们就看得出来的。这就让我想起来啊，人们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有那种坚固的营垒，自高自大，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那些是什么呢？那个我们协会出的《改变生命改变心》这一本书，就是怎么成为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改变的器皿我们的自我辅导也好，或者是神用我们去辅导帮助别人也好，里面就讲了人们有十个 spiritual blindness， 灵盲，灵性上是有盲目的，还不只是盲点，是真的是盲目。灵盲的人呢，大概第一，他们相信他们有正确的自我观。其实我们怎么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呢？免得自己过度自卑或过度自高呢？我告诉你，自卑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他就想要让自己被尊重，他就会去捏造说自己有一个博士。其实你为人品德如果很美的话，有没有博士又怎么样呢？学问是拿来服侍人的嘛，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一个途径，一个媒介，对吧？但是呢，你却使用不法的方法去使你有这个方法媒介，就是这个学位来去服侍，说我要做总统，我要服侍人，其实你是没有那个名，但是因为你自卑，所以呢你才捏造的一个学位出来。这样子为什么要捏造一个学位呢？你为什么不能用你生命的美德去赢得别人的尊重，或者赢得某一些所谓的如果你要参选，那就是选票那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去捏造，来让自己在众人眼中看得很好，结果你就使得众人成为你的审判官而不是上帝。但至终呢，你愚弄了众人，你愚弄了你自己。第二，他们认为他们主要问题是被人家得罪，这个特别是在夫妻，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只要不快乐的那一方永远都认为对方，我的配偶是应该为我的不快乐来负责任，我今天之所以抑郁症，我今天之所以这么难受，我今天之所以伤心痛苦，都是因为你没有做我认为你应该做的事，那你不对。第三，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呢，很多人都认为啊，那是上帝给我的 trial 试炼，而不是我自己选择跟行为的后果。其实你选择怎么回应，你那种嘴脸的说话，那种方式，那种口气，那恶性循环的后果，让你们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更加的恶劣。但是呢，你从来不认为这个是你的恶性循环的后果。你没有学圣父，圣父的前面八大问题的前面四大问题就是，我的处境到底日光之下发生什么事，我怎么回应，我为什么会那样回应，我里面的信念、动机、欲望、感受到底是什么，不合神心意的、自我中心的，那我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加剧嘛，加剧人际关系的不愉快嘛，对吧？你没有学，所以呢你都认为这是神在给我的试炼，你没有想到那是你自己的后果，你选择的后果。第四，就是出了问题呢，你就认为说啊，那是因为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可是那不是你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你感受到的需要 felt need， 那是你 的欲望所要的不是真正你的需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没有达到，我们真的会死掉的是阳光、空气、水分、食物，就是这些啊、氧气这些。但是呢，如果你的配偶没有给你尊重，你的配偶没有给你你想要有的那种笑脸，他会让你难受，但他不至于导致你生命崩溃的。第五，我们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而且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智慧的谋略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一点智慧都没有，我们被这世界啊弄瞎了眼，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那种价值观那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但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厉害。特别你去看那个网络留言啊，哇，就有人讲有一个台湾有个节目叫黄什么的，我觉得他讲比较中肯，他就在讲说台湾这个疫情过后又怎么样，他说还没有过后，但是他要谈过后，他就谈到就是说好像现在呢台湾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网络啊，就是大家都想要不管什么事情都想要找一个人来责备，每一个人都要想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把那只坏的羊揪出来，但是呢那个代罪的羔羊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信他，不信他，我们对日光之下所有我们不满意的问题，我们总想找一个人，所以呢政治上就要找人，民进党永远是找国民党来责备，他永远没有办法就事论事，然后呢网络上的留言也总是这样，总是要找一个人责备，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就算了嘛，对吧，你干嘛还说哦？上次我跟大家讲过那个请大家为他祷告叫 Spencer Chan， 他竟然说什么你吃屎啊什么的，意思就是说我倒向了中国大陆什么什么的，哎呀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的嘛，你干嘛骂人家呢，对吧。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分析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分析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对于正在发生事情的原因呢我们很有 insight， 我们很有洞察力哦。我看那个政论节目真的是就觉得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洞察力，什么韩国啊什么意大利啊现在中枪中标啦，然后呢这里那里啊他们分析的什么什么论啊，哇我就觉得说有够那个，你真的觉得你是上帝吗？你真的觉得你知道了全部事情的面貌吗？你知道来龙去脉吗？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同时知道过去今天跟未来，但是呢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洞察力有洞见。第七，我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重要的，我们有很清楚的认识，其实我们并没有。今天呢我还在跟我的室友谈，因为我们轮流每个礼拜打扫，他每次都说他很 forgetful， 那只要有一次我戴着耳机回来门被锁了，因为下面的锁是不上锁，结果可能他的朋友上锁了，那我开门进来，因为我正在听音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请你不要上锁，那你知道你听音乐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外面的，或者你的讲话声音就容易比较大声，然后他不知道跟我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听见嘛他意思就是解释吧，说是他朋友弄的，那我就说我知道，但是我请你下一次不要这样做因为以前都跟你说过了，那可能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所以声音就比较大声。他后来等朋友走了，他可能朋友有跟他谈，他就说我们需要坐下来谈一谈，每次他很严肃说我们需要坐下来谈一谈，你就知道他很不满。好，那我就跟他坐下，我说什么事，他就说你刚刚这样子，连我的朋友说你羞辱了我，我说我羞辱你，我没有啊，我只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以前跟你讲过再讲一次啊，然后他就说对，但是你讲话很大声因为他们在美国工作，他说连他带那个小朋友，他是奶妈带小孩，他都不允许小孩对他大声讲话。我就说哦好，那我为这个向你道歉，我感到很抱歉我声音大了，我下次我知道了。然后今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记得上次这些事情发生吗？他说记得。我说你知道吗，你呢会觉得在第三者面前很丢脸，觉得我不尊重你，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在第三者面前会觉得你不尊重我，哪怕只有我们两个，我说的话如果还要再说第二次第三次，我觉得那是一种你对我的不尊重。比方说我们讲好说要打扫，然后呢礼拜五礼拜六 就是周末打扫。可是我观察到你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做奶妈回来了啊，你的行程早上一大早6:45要起床啊，7:30要出门去带孩子，然后8:30回来你就睡到中午，然后你就起来，然后你就开始啊跟你的家人啊在中南美洲的家人讲话，一直讲到2-3点，然后洗澡，然后又出去，然后到了晚上啊你那个哄孩子上床或者什么，到8点多回来，或者说7点多。我知道你很忙，你很累，你周间呢你不想打扫，所以我说我配合你的行程，我就发现你是礼拜二打扫，好，那我就配合你，所以上礼拜你拖到礼拜二打扫，好，那么上礼拜就是我礼拜二打扫，那么这次应该是你礼拜二打扫，可是你没有打扫，然后我说接下去下礼拜二我姐姐就来了，我礼拜二我没有时间打扫，因为我要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之后呢我要去机场接我姐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这不是第一次我跟你讲，还有呢也不是第一次我跟你讲，你每次呢吃完你能不能就跟你妈妈少说5分钟的话，然后呢就5分钟到厨房把你的碗盘洗起来，你每次都这样隔夜就会找蟑螂，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小蟑螂非常小，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认为你在第三者的面前对我大声讲话对我是不尊重，如果你戴了耳机然后你大声，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要重复说真的是一种不尊重因为我说你常借口就是说你比较 forgetful 比较容易健忘，可是我觉得是一个 prioritize 优先次序，你的优先次序都拿去跟你妈讲话了，跟你朋友讲话了，讲完了你就累了，你就不想打扫了，你就不想要洗碗了，然后就摆在那里很脏乱。还有呢今天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就是把你的鞋子呢洗干净擦干净，把你的那个靴子打蜡，我差一点没说你就是爱漂亮，你就是重视外貌，结果呢你原本可以今天来打扫的，那结果呢你就花了这个，然后呢他就这样，然后他就运动运动了1个多小时，然后呢又去弄他的鞋2个多小时，然后洗澡他就出门了，我心里的确是很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是有价值跟重要性他没有真正的清楚认识，他在乎的就是我要有几件外套带孩子出门是穿这个外套，去参加聚会是穿那个外套，跟朋友见面出去是那个外套，然后一年四季，所以呢他就说我至少要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4×3=12外套，然后他说我的外套已经很少了，我才10件，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你认为外貌上很漂亮，在外面看得光鲜亮丽，被人家很尊重你，很喜欢你，很重要，但你认为你这种懒惰的品质，然后你还每次都说I'm so forgetful， 我是如此的健忘，是吗？你吃完饭了你会忘记洗碗，如果你忘记洗碗你为什么不忘记吃饭呢，对吧？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我跟我室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以前也认为赚钱很重要，还有呢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还有呢买房子给我妈住很重要，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是我人生存在意义跟价值跟目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树，我们在这个地上预先品尝生命树的滋味，就是那未来那种丰满的生命，就不是用物质来物质化了。然后第八个，我们特别是信耶稣很久的人，特别是不断接受培训神学院训练装备，上过教会成人主义学的人，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很了解圣经跟神学的人。而这个最近也是我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我的牧者在，因为我在一个华人教会帮忙，因为在带团体辅导抑郁症，然后呢那个礼拜天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牧者就宣告，就是说他有那个10本简明圣经新的翻译就旧约翻的什么诗篇啊箴言啊还有创世纪吧，然后新约全翻完了， 那他说要的，他有简体版跟繁体版啊，但是一定要答应说，你们要的这个三个月要看完。我说没有问题，我去找他要了一本。然后当我要了这一本的时候，我就看简明版圣经翻译，的确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他把意思翻出来了。但是我们背惯了和合本圣经的人啊，就觉得这个怎么跟原先背的不一样？所以当我在对比的时候，他带领我到另外一个去思考啊，神的话语的那种亮光。所以呢，这个也很挑战我，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很了解圣经，我们很懂神学，对吧？那你了解，你真的懂，你真的有活出来吗？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坚固营垒在于我们认为自己是很圣洁的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你认为你想要对的，你也选择去做对的事情的人。就好像我就看了一个姐妹，她一直认为她自己是想要对的，她也认为她去做对的。我并不认为她想要做对的，因为你想要做对的，对错有那么难吗？今天如果说要你去作假，然后两个公司来招标，其实我们就锁定里面就是猫腻，就是给你，你不要讲那些好听的话，说什么啊，人家就是觉得我很努力哈，然后我很认真，我从来不作假，所以人家信任我。我曾经问过对方说，你有没有造过假？你有没有弄过假发票？有没有？你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最高最高那种大家在财务会计什么审计上面都头痛都必须要来找你的人，可见了你有两把刷子，知道怎么样把人家那个洞补起来，那个贪婪也好，错误也好，你有办法的。你知道当你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非法了吗？然后你还告诉我说你想要做对的事，哇，人家这个财务不清不楚，现在呢找你来就搞得哇，这个账面呢就法律上字面上账目上都没有问题，那你一定做了什么才会让人家看起来都没有把柄嘛，对不对？那人家贪有了这个错误，然后要你来把它导正，你是把错误的导正是吗？你应该告诉对方说啊，你这里面这个两笔账我做不了，你这里面有贿赂有贪污我做不了，你应该就是说对不起我不能做。但是呢你帮人家做得很好，所以人家想你很有办法，人家要再回来找你，那你一点都不觉得这是错误吗？然后呢你还说啊，要回来找我，可是根据规定得有两家公司，那我就再找一个，叫我同事去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就是反正我下面的同事帮我做事，你去成立一个公司，咱们这两个公司去竞标都是我们拿到。你认为你想要 I want 你要对的吗？不，你一点都没有要，你只是想要心安，想要在上帝那里，将来上帝说你做得很好，你想要一些虚名，你知道吗？但是呢你自己却不知道你不是那种想要对的人。通常在夫妻当中，特别是基督徒看得最清楚啊，那个不管是长老夫妇、执事夫妇、神学生夫妇、传道夫妇、牧者夫妇，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真的他们想要对的吗？不，他们并不想要，每个人都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没有说真的想要对的，你想要对的有时候真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着嫌隙，你要去跟他和好。你想要对的就是当对方错误的时候，有时候你经过祷告你真的要去提说。所以什么时候去提说，什么时候让人家踩着你下台，这个要存着敬畏神的心，你要去反思你的动机欲望的。但是呢我们都认为自己很圣洁，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要做对的事。我跟你讲啊，第八点第九点我真的用在我自己身上，我第一个就是说我有坚固的营垒，真的，我哪是圣洁的人啊，我是靠着基督才算圣洁。我真的想要对的吗？我只能说 I'm willing， 我愿意，不代表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自己已经悔改了，我真的悔改了吗？我常常问我自己，我真的悔改吗？如果你悔改的话，干嘛你脾气那么的暴躁，那么的差啊？人家就犯错嘛，然后呢怎么样，你干嘛要生气？他犯错干你什么事？你有种你就把他开除嘛。那如果他还死皮赖脸留下来， 那你就有问题啊，你办这个学校就有问题嘛。所以我想我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是呢今天这个次序被恢复讲到的就是我真的知道我的坚固营垒这个已经扰乱了神的次序，但今天我不是要去看我这个，而是我要怎么样去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为我爬上了死亡树，所以我才有生命树，因为生命树给了所有的人，但是就是基督去死，所以我一定要思考这一点，就是我的眼睛看得够远吗？我真的愿意爱主吗？我真的爱主吗？我真的能够去在今生去预先品尝生命树的味道，就是那未来丰满的生命在基督里已经给了我吗？所以难怪提摩太凯勒就讲，你的眼睛看得够远吗？看到远在地平线的那一端未来的生命吗？是耶稣基督用无穷无尽的代价为你努力争取到的那个未来的生命，然后让你在今生可以品尝吗？难怪提摩太凯勒说，真的先祖亚当的悖逆让我们都隶属在死亡之下，然后每一天我们在自己的罪中就证实了我们跟亚当一样选择那个可怕的就自我中心，把神假装说是敬畏他，其实一点都不敬畏他。主啊，难怪真的是只有你为我尝了死味，以至于我才能够有生命树，请你用你十字架再次活化在我的面前，让我真的真的再次真的是说，基督你的爱激励了我，叫我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请帮助我看见不是我靠我自己的行为能够拥有这个生命树，而是你挂在死亡树上面，你把生命给了我，是你自己给了我生命，是你自己承担了我的死亡。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不是头脑知识上再次知道，而是真的生命里面被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所激动，所带来生命力量，让我真的能够在这个地上今生能够敬畏你，能够谨慎自守，能够公义度日，然后存着敬畏的心仰望等候你再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